让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就觉得这一次新冠病毒的疫情可以说是一场举世的浩劫，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它所影响的范围，无论是地区、阶层、政治、经济、文化，也都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这场浩劫叫我们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苦难的宇宙性。苦难是一个宇宙性的事实，没有人能够逃避。正如圣经上所说，雨降在义人的身上，也照样降在不义的人身上，人人都要面对。这次新冠病毒的感染，我们就看见，无论你是有钱没钱，无论你是皇家贵族或是贩夫走卒，无论你是政治的领袖或是平民百姓，甚至无论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无法避免。苦难永远是跨越种族、跨越社会阶层、跨越一切人所以为的宝藏，普及在人间。难怪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在离开世界以前很清楚地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的。这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需要惊讶，当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为什么这些临到在我们身上呢？因为主早已经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是会有苦难的。但感谢神，主没有停留在这里而已。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就很绝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主在这里却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而且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换言说，虽然苦难是一个宇宙性的事实，但却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在一切苦难之上掌权的主宰。阿们。苦难永远不是终结，神永恒的计划才是终结。所以在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里面，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至终带给我们盼望的神。 Amen。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活得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反而让我们每天依靠神的恩典跟应许来面对这个苦难的时代。那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怎么面对这样一个苦难的时代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越是在苦难的时刻，我们越是要纪念神的恩典跟信实。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他要为门徒设立圣餐的原因啊，因为他知道不久之后，门徒们要经历极大的苦难，而这些苦难是超乎他们所能够想象的苦难。所以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主耶稣在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很清楚地对他们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要我们常常纪念他为我们受死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成就神伟大的救赎。因为今天人类真正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更不是医药的问题。今天人类真正的问题是一个罪的问题。事实上，现今这样一个疫情总是会过去的，但人类辖制在罪恶当中，我们却是无法挣脱啊！ 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实在是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弟兄姐，今天无论你对罪的看法是如何，我们做一个人，我们不能够不承认在我们里面是有个力量，叫我们所愿意做的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恶我们反倒去做。我在这所说的恶倒不见得是什么一些大坏事，很多时候只是在生活上的一些小事，甚至只是一些生活不好的习惯而已，就像发脾气一样，明明知道不好，既得罪人又伤胃，可是脾气一来就像山洪爆发不可收拾了。脾气发完了之后就开始很懊悔了，不是吗？哎呀，刚才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下次再也不无缘无故发脾气了。可是下次就还有下次，一次又一次，好像我们永远胜不过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力量。不只是发脾气而已，如果我们肯查验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挟制着我们，让我们无法胜过。有些时候是一些不好的习惯长期的挟制我们，有时候是我们心中怒气，特别在这段疫情的期间，多少时候因着压力，因着很多的束缚，叫我们心中藏着无名的怒火。有些时候是过去偶像权势的一个辖制，也有些时候是我们过去伤害的一个阴影。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给一个巧克力给一个小孩子吃，他看了巧克力他就摇摇头。哎，我就很好奇，我很少看见小孩子不喜欢吃巧克力的，我就问他父亲说，哎，我说你的孩子怎么那么特别不吃巧克力啊？他就回答我说，哎，他小时候吃了一口沙，现在每次看到巧克力就想到那口沙。哇，我看见多少时候我们过去的经历直到如今都常常挟制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让我们在这些过挟制当中，我们心灵就无法得到自由。多少时候身体的病毒我们容易胜过，灵魂的病毒我们却无法胜过。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常常来纪念他为我们受死的恩典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他们无法挣脱埃及的辖制，但感谢神，因着逾越节羊羔的血，使当时整个景况有180度的大翻转。当时以色列人不但因为这个血免去了神的审判，而且他们因为这个血也从奴役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哈利路亚。他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免除了神对我们的审判。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有胜过死亡罪恶的权柄。唯有他能够叫我们从罪恶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唯有他能够使我们的心灵从黑暗压制当中得到自由。 Amen。 我就记得有一首诗歌是我小时候在主日学学的，很简单，所以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所以就唱给大家听啊。这个诗歌很简单，讲到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跟着我唱一遍来。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 方，再唱一遍来，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把我释放。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些事情像锁链一样捆绑着你呢？你要来纪念主的恩典，主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要凭信心来宣告，一切的锁链已经被断开了。哈利路亚，在基督里你要得到自由跟释放。 Amen。 特别在这样一个疫情发展的期间，我知道很多人心中充满了恐慌、疑虑跟恐惧，深深的辖制我们的心。我们担心我们自己，我们担心我们的家人。我深深的相信，在疫情发展的期间，神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一同领受圣餐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这里说他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就要宣告说，因着我们今天在家里，我们纪念主的恩典，主的平安，主的医治就要降临在我们家中。阿们。如果现在在家中还有些家人还没信主的，我也邀请你今天就能够决志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你们全家人都能在主的里面得以保守享受神的恩典。 Amen。 所以第一个，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第二，要为这世代守望祷告，要为这个世代守望祷告。我深深的相信，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对我们所处的世代是有责任的。无论我们所处的世代有多么黑暗，圣经说我们都要像明光照耀在这样黑暗的时代。就像旧约时代的哈巴谷一样，当他知道加勒底人要来侵占犹大国而且奴隶他们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同样，今天我们面对现今苦难的世代，我们应当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而且站在破口为这个世代守望祷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真的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我们现在都是在家居家隔离。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居家隔离的时候，就觉得啊很无聊啊，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觉得很无助很孤单。但事实上，你知道隔离真正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吗？隔离 quarantine 这个字其实是意大利文而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四十天。那为什么这个四十天会发展成为隔离的意思呢？那就在1374年的时候，那时候黑死病蔓延在整个欧洲，那时候意大利北部米兰王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很多人被传染死在黑死病当中。很巧合，就好像今天在意大利北部的情况很类似。当时的国王叫做 Bernardo， 他亲眼看见他的百姓死在黑死病当中。而就在这个同时，他的军队在国外打完仗也要回国来，他心中很大的挣扎。他心想，如果他的军队这个时候回来，遇到黑死病，一定全军覆没。他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当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用金牛犊代替神来敬拜的时候，神就大大的发怒，要灭绝当时的以色列人。结果当时的摩西就做了一件事情，在申命记第九章二十五节怎么说呢？摩西说，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而当摩西在神面前如此为百姓祷告的时候， 生命记第十章第十节怎么说呢？他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国王想到摩西所做的事情，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吩咐当时的军队不要回到米兰来，而是让他们登陆在威尼斯旁边一个小岛上，他自己也亲自到这个岛上与军队会合，在岛上40天祷告禁食，求神怜悯，结果因此拯救了他的军队。所以后来这个40天这个字就演变成为隔离的意思，当然一方面是因为隔离使他们免去这灾，但起初的意思却是40天禁食祷告呼求神的怜悯。所以今天当我们处在居家隔离这样法令之下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至终我们看见隔离不是只是要防疫，隔离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在神面前要祷告求神的怜悯。 Amen。 我们要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为这个世代求怜悯。我常说在这次疫情当中啊，我特别能够体会到马太福音9章36节的话语，这里说当主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真的，当我们看见现在的人在疫情当中的时候，真的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流离失所，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谁能够帮助他们。我们正在为这个世代求怜悯，因为只有神的怜悯才能够快速止住这个疾病的蔓延。 Amen。 这就好像摩西在山上祷告，当他站在破口为百姓祈求祷告的时候，他就触动神怜悯的心，叫神不灭绝他的百姓。当然也许你会说，那好像是摩西比神更加有怜悯的心肠咯。那其实不是，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呼召摩西起来为以色列人祷告，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定义要拯救，他才呼召我们起来要成为他的器皿，来成就他的工作。 Amen。 什么时候当我们乐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手中的工作要成就。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多少人借着祷告经历一种扭转乾坤的大能啊！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可拉党的叛逆，神就叫瘟疫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圣经说当时亚伦拿着香，香就代表在神面前的祷告嘛。亚伦拿着香，民数记16章48节怎么说呢？他说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哈利路亚。上礼拜的信息也提到以斯帖的故事，当时正当犹太人面对被灭绝的危机的时候，以斯帖在那个时候勇敢地站立起来回应神的呼召，结果整个局势得以翻转，不但以色列人得以保全他们的性命，而且神把他们的仇敌也交在他们的手中。弟兄姐妹，我常常感觉到今天神何等迫切想要成就他的工作，而现在等候我们要起来借着祷告来与他同工。 Amen。 这就好像我们常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那个意思不是说神什么都不做就等我们祷告来催促他来工作。 No No No， 其实正好相反，神何等迫切要工作，所以神催促我们起来祷告，借着我们祷告神要与我们一起同工，用他的大能来拯救我们，用他的怜悯来回应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当我们隔离在家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祷告环境呢。平常要你来祷告，你常说啊没时间了，而且常常进进出出很忙碌了，但现在呢，你有大把的时间，也不用进出了， 我相信这是神呼召我们要来祷告的时刻。 Amen。 也许你说牧师啊，我不会祷告啊，那你就加入我们祷告会嘛。我们每个礼拜二礼拜五都有秦玉如的祷告，礼拜三晚上有周三祷告会。我也建议可以加入我们 ROLCC Social， 加入我们禁食祷告的行列。也许说牧师啊，我很软弱了，我的祷告有用吗？那就让我们用17世纪的圣徒 William Cowper 他所说的一句话来回答你吧。他说，当撒旦看见最软弱的信徒都会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就要浑身发抖。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最软弱的，我告诉你，你就最有资格叫魔鬼撒旦浑身发抖的。哈利路亚。所以第二个，要为这个世代守望祷告。第三，要坚持信靠神，要坚持信靠神。越是在苦难的时刻，我们越是要坚持来信靠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信给当时散居在各处受苦的信徒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里面，他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什么是勇敢的心？我相信那就是对神有一种伟大的期待。勇敢的心就是对神有一个期待，相信神今天仍然能够在你的旷野当中为你开道路，相信神仍然在你的沙漠当中为你开江河。这里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可见得勇敢的心是一种选择来。当你在面对一个难处远大过于你所能解决的时候，你就面对一个选择，你是要选择放弃来信靠神呢，还是要选择坚持来信靠神呢？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坚持信靠神的人。论看大卫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一生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正好相反，他的一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跟困境。当时因为扫罗王要嫉妒他，到处要追杀他，他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他就流亡在旷野，他住在山洞里面。神应许他是要他做以色列的君王的，可他现在却住在山洞里了。但无论他的环境多么恶劣，大卫总是抓住神的应许，坚持信靠神。无论环境如何改变，他总是相信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Amen。 我就想到主耶稣也是这样吗？我常在想，为什么耶稣在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以及很多人给他羞辱的时候，他还那么平静的去勇敢的面对这个苦难呢？当你会说因为他是神嘛，没错，但除了因为他是神之外，有什么原因让他能够这么平静的去面对苦难呢？我发现那个秘诀就是在于主耶稣确实知道有一个神得胜的时刻是为他预备的。你还记得当他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一个受苦的时刻来到，所以他说时候到了，卖我的人进了。所以当兵丁来捉拿他的时候，耶稣没有反抗了，连彼得想保护他都被他拒绝。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他受苦的时刻，他需要顺服。但耶稣更知道有另外一个时刻是为他预备的，那是一个得胜的时刻，那个是得荣耀的时刻。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第二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这里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前面的荣耀，前面的得胜，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阿们。我们看见耶稣之所以胜过苦难的环境，正是因为他坚持相信有另外一个时刻，是个荣耀的时刻，是个得胜的时刻，是为他预备的。所以他就轻看现在这样一个羞辱的时刻。同样，今天的你我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坚持来信靠神。无论现在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你要相信有一个神的时候是为你预备的。Amen。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上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不要在冬天砍树。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有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你看见树枯了，你心里觉得很烦闷，觉得这棵树一点用都没有，你一下就把棵树砍掉了，却没想到其实春天会再来临的。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枯树又会生长起来，再一次成为一棵茂密的树。的确，今天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出消极的行动，甚至罢手不干了。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冬天是会过去的，春天会再次来临的。Amen。所以要坚持信靠神，神就要带领你进入他所为你预备得胜的季节当中。哈利路亚。你知道 Manabek 牧师是我们教会长期支持在土耳其做开拓工作的牧师。2015年他在土耳其建立了教会之后，他就把这间教会交给一个比较年轻的牧师 Dumush。 之后他就回到哈萨克去，本来我们想再差派他去别的地方再做开拓的工作，可没想到他一回到哈萨克之后就被 KGB 秘密警察多次的约谈。因为他以前写过一本书，是关于基督教在丝路的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在中亚的发展的历史，被哈萨克政府列为是禁书，所以他被列为是极端分子。从2016年一直到现在被政府软禁了4年之久，政府不允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城市，不允许他讲道，他的电话 email 都被监听，而且经常被跟踪。2年前有一次机会，我到哈萨克，我就特别安排了跟他见面的机会，我就看见在这段软禁的日子里面，对他来讲真的很不容易啊。他一向是开拓型的人，不怕环境，勇敢直前。你看在土耳其那么艰难的地方，他都能为主建立教会，他是个勇敢的人。可是现在他什么都不能做，没有一件事情在他的掌握当中，他觉得很无助也很无用。我就对他说，我说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你好像处在生命当中的冬天呢？他说是啊。我就对他说，当你确实知道你是在生命的冬天的时候，我说你应该很有盼望了。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说如果你是在冬天，可见的生命的春天马上就要来临了。你知道马拉百牧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画家，在我办公室里面有好几幅他画给我的油画，我就发现他很喜欢画海上的风暴，不知道每一幅画都是风暴，当然也有耶稣平静风暴这样的场面。所以我记得我那天我走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嘿，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画风暴了，开始画画春天吧，因为春天要来了。其实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大概真的也不知道神会做些什么工作。结果很奇妙，就是上个礼拜他写一封 email 给我，他说刘牧师，经过4年的软禁， 政府提不出我有任何叛国的行动，所以政府决定从3月30号，就是过去的礼拜一，从3月30号开始取消我的软禁，我现在可以自由进出传道了，哈利路亚。而且有一位美国的考古学家在哈萨克挖掘出一个以前基督徒活动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就是马纳本牧师书上所提过的地方。忽然间他的书现在很红啊，很重要啊。现在韩国的教会已经要把他的书翻成韩文了，那位美国考古学家鼓励他说要把你的书翻成英文。他问我说，刘牧师，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我说当然乐意，因为我真的看见在他生命当中，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真的来临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多么的艰难，要记住要坚持的信靠神，因为你的春天会再次来临的。阿们。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苦难虽然是必然，但主在这里却应许我们说，在他的里面我们却是有平安。哇，何等宝贵的应许，在主的里面我们永远有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走过苦难的过程当中，让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反而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常常警醒祷告，并且坚持信靠神。神就要亲自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困境当中来为我们开路。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是的，虽然苦难是必然的，但主你却应许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平安。再次求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是如何，让我们常常纪念你的恩典。事实上今天我们就要来纪念你的恩典，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心中重新得力。我们谢谢你，再次也呼召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为你兴起，能够为这个世代来祷告，因为这正是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常常祷告纪念你的恩典，更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坚持信靠你。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坚持相信是有一个得胜的时刻为我们预备的。当我们坚持信靠你的时候，你要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你新的得胜季节当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